贵重请坐。今天我们继续我们教会安排的五堂的崇拜当中，都是以罗马书第八章来思想。今天我们特别的主题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按你的旨意被召的，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令我们困惑忧伤，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如何面对我们的明天。主，帮助我们把握今天，相信你圣灵的安慰、怜悯与恩待和指引。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晓得过得胜的生活，叫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从今以后让我们听从圣灵、顺从圣灵、跟从圣灵，叫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学习爱神也爱人。圣灵，你的安慰和鼓励成为我们生命跨越难处的力量，见到你的手不离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大斋期第一主日，星期三我们是大斋的首日，就是说到我们人何等的卑微，只不过是尘土，神向我们出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大斋期是特别纪念我们在神面前只不过尘土，神向我们出一口气，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到旷野禁食，受魔鬼的试探，四十昼夜，这就是整个的大斋期，星期天不算在内，所以整整就是四十天，就到我们进入到中支主日啊，这就是教会的年龄。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按神的旨意被召的。我们知道第一个的呼召在圣经里面应该是神对亚当夏娃的呼召，当他们犯罪以后非常的害怕，躲藏起来逃避神。但是在离开神以后呢，神却向他们道出内心的问，神说你在哪里，那就是一种的呼召，那就是呼召亚当夏娃来到神的面前。神用他的爱来招人，这些人召来之后呢，他就称他们为义，因为他们相信主，主就把义袍架在他的身上，把耶稣所做的工作架在我们的身上，称我们为义，不计算我们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我们灵犀留心听这一番的话，爱的语言。至亲爱的，你曾几何时你怀疑过我对你的爱，难道你不相信我爱你吗？难道你以为我忍心在对付你吗？难道我不甘心你过平顺平坦的生活吗？难道我在作弄你吗？请你想一想我对你的爱，为了爱我甚至把我自己独生的爱子已经毫无保留白白的赐给你，难道这不足以表明我对你的爱吗？相信我，仰望我，接受我对你一切的爱，不要再迟疑。我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福音，教导我们与神和好。罗马书有重要的主题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在这个当中告诉我们，首先福音叫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得称为神的儿女，也带我们进入了成圣之路。那在罗马的第六到第八章讲到成圣的福音，就是主要透过神给我们再次的肯定，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在福音的事上晓得神在掌管万有。 上星期我们提到圣灵的安慰，我们也是想到叹息，对吧？我们说到塑造之物叹息，也说到蒙恩之人叹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全得赎的，就是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然而有一天我们都要完全，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身体的被完全救赎。第三方面的叹息，就是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圣灵教导我们祷告。有什么原因呢？我们不晓得祷告，就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别说明天，下一秒钟我们也不晓得，也不能够掌握。第二方面，我们不晓得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环境会如何，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头脑也有限。然而我们知道天父知道对我们最好的是什么。第三方面，我们不晓得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掌握自己人生的计划，唯有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知道在神手中，我们有限的头脑，神会指示我们方向，让我们看得清楚，也让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才有出路。就我们能够把所有的叹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圣灵把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彰显在神的面前，他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靠自己努力得救，乃是要靠神，完全一切都是神所造就的。我们的智慧帮不了我们，我们有智慧也帮不了我们祷告，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才能够真诚的在神面前的祷告，记得我们的救主耶稣，那我们神的独生子，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不要成就我的意识，只要成就你的意识。甚至耶稣基督他也靠着神的力量来面对他最大十字架的煎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按照他的旨意招我们呢？刚说圣灵的帮助，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亲自这两个字就是神亲自的替我们祷告，耶稣岂不是亲自来吗？他亲自道成肉身，让我们晓得他对我们的爱。圣灵会陪伴你度过你生命中在地上的每一刻、每一天、每一个岁月，无论是你的叹息、你的难处。圣经说圣灵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就好像说伸出他的手来扶我们一把，这就是保罗描述这个圣灵的帮助。我们何尝不需要吗？当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圣灵来扶我们一把，让我们晓得万事怎么样来看待神的手在其中。圣灵还亲自陪伴我们走这个艰难挑战，而且我们身经生命成长的路，让我们知道靠着主我们才能，没有主我们凡事都不能，我们也很无奈，对吧？我们看眼看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忧伤，然后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预知、神的全知、全在、全能，神的选召、神对你对我的选召，我们今天蒙神的恩成为神的儿女，神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段经文可以说万事互相效力，这段经文可以说很多基督徒滚个烂熟的一句经文，有的我们用来安慰自己在难处当中怎么样来知道神的手在带领，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些经文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用来做安慰其他人。也许我们往往也说现在也许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当然将来你会明白神怎么透过现在你所遭遇的一切让你知道神的手祝福着你。然而真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不可以把它抽离八章二十八节来看， 我们需要把上下文来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段话。其实这段话最重要的就是说到万事互相效力，实际上来告诉我们说，它万事互相效力，它的用处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真正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无论是困难、患难、挫折、逆境、顺境，任何一个难处，我们神都在其中。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的经历都有神的计划，我们就能够踏实，对吧？我们就不会说我孤军在作战，我孤独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难处。不是，神说我与你同行，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历万事，换句话说，神赐予我们的，无论是坏的事啊，以我们角度来看，坏的事，神也借着这个困难的坏的事情，转换成为造就我们的。然后在这个好的事情上呢，神当然也借着好的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同样，神也能够借着苦难，我们认为坏的事，也能够造就、彰显神的荣耀。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墓口，我想主耶稣也非常的伤痛，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在那个地方，耶稣面对拉撒路的死亡，然而另外一方面，耶稣知道在神的里面有生命。在那一刻的耶稣哭了，有血有肉，告诉我们说，无论是逆境顺境，一切为的最终就是要教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看到拉撒路的死，耶稣能够更深一层的跟玛利亚和约瑟玛利亚和马大这两姐妹来说到神在拉撒路生命中的作为，不至于死，乃是要荣耀神。所以这段话，这神鼓励我们的话，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他。你经历圣灵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吗？神透过圣灵用亲自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神爱我们，所以苦难更是神心意的显明，让我们知道他爱的人，他就为他预备到底，他就爱他们到底。圣灵向我们启示，圣经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祈求主怜悯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的难处当中，神的旨意更加的彰显。有回在宣教的工厂上，我们来到俄罗斯，到那里见到弟兄姊妹都愁眉苦脸，我们也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我们就跟当地的同工一起围着手牵手一起祷告。原来在我们抵达俄罗斯之前一天，教会的好几个的弟兄姊妹受到这个俄罗斯黑手党的杂技而且攻击，他们有些头被砸了，有的手被砍了，在一个非常恐慌惧怕黑暗笼罩甚至教会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这些黑手党就在他们往教会的路上等他们。那我们去那里是要办布道会，是要给他们带来短宣的运动，能行吗？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领悟到圣灵的安慰，在敬拜中深深的体会到圣灵的安慰，给我们带下力量，知道整个的过程叫我们不要依靠人的势力，更不是依靠人的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也借着这个苦难的当中，神大大的在那个地方得到许多弟兄姊妹，得到许多人归入神的福音，得救的人大大的为教会来增添。神亲自做的事 我们要看神有没有在你生命中做事呢？神的儿女最大的福分，神来招我们，亲自提我们的名字，选召我们，这是我们的福分。更加一个的福分，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权柄，在我们许多的软弱当中，亲自来帮助我们，体恤我们，明白我们。这就是神提名召我们这个的确据。在我们这个的当中，这个万事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凡事，每一件事情，无论好坏大小，哈，逆境顺境，每一样事情一件都不漏，哈，这个原文的希腊文这个万事。换句话说呢，当一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哎，神啊，你怎么如此待我呢？不要担心，神要给你力量，知道我明白你的处境，我在当中给你带下力量，让你能够面对你的困境，面对你的挫折。这个万事不是依靠你的能力，乃是要单单依靠我。所以这个万事是一个的确据，神要我们全心全意单单的依靠他，依靠他，而且不是依靠我们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人的方法绝对会有一天不能够有出路的。然而当我们听见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顺服来依靠神。再大再难的日子，神不离缺我们。这里圣经说，他说我们晓得，我们如何晓得呢？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这个感动。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晓得，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的主，也就是主自己向我们彰显他自己。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要知道，万事都是互相的效力，按照神的旨意来运行。万事，弟兄姊妹，你是否在每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看到神的手在当中呢？神每一件事情都为我们的好处，都是为造就我们，都是为帮助我们，都是为彰显他的公义和慈爱。在这个缺乏公义的时代，我们要看到神是公义的主。神彰显的公义，说明万事我在掌管。这里也是为那爱上帝的人预备的啊，这个是一个条件，要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得到这个益处，你要就是爱神的人，不是我们主动去爱神，乃是神自己亲自来爱我们，我们才晓得何为爱。所以爱神的人，就是那个愿意回应神对你爱的人。你拒绝神给你的爱，你就不会体恤到神对你的爱。所以我们世界上，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不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是神的手在当中。往往呢，人觉得生命无趣的时候，到困境来到怨天尤人，看不出这环境对他们有什么意义，终日优柔寡断，最后可能忧郁症，甚至最后精神的崩溃。我们相信神的手在其中，我们就看到我定睛仰望这位我生命的主宰。圣经当中很多的圣经的人物告诉我们，他们在困境的当中仍然定睛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看到约瑟遭遇一切的不幸，被哥哥卖到外地，然后呢还有做奴婢，非常不容易，在埃及人的主人的家被重用的时候啊，遭到女主人的陷害， 无辜被关到监牢，在那个地方，他却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神给他万事有亨通，而且月色也在他老爸晚年的时候，一家的团聚，在那个地方，月色原谅了他的兄长们，甚至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凡事万事互相效力，哪怕我们在圣之年看不到神的作为，我们还是要坚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月色的话把神让他得益处的地方显明出来，纵然被陷害关在监牢，纵然被亲生的骨肉出卖，纵然被这个主人的贴纸诬告，然而他仍然看见这一切就是要彰显神的义，神的荣耀来，所以他能够活出这个的老树，因为他知道为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到摩西，对吧？他一生经历许多，然而他却看到神的恩典够用。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够用，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可以称我们的父为阿爸父，我们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神的旨意就是神已经知道，神已经预知，神的选召为的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当中知道。第三十节第二十九节那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意思是说，爱神的人就是我们信靠神的人，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我们信任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我们就用谦卑的心来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安排，哪怕这个时刻我不能够理解，我还要坚持知道神的手在其中，我们愿意顺服神，与神来配合，因为唯有神完全全知，他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爱和能力护庇我们，他赐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知道耶稣经历十字架，在上各个他善的路上，直至在之前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同样心里有挣扎，然而他知道他的被召就是要来完成父的旨意。最后耶稣的祷告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产生，完全是神已成就的事。这个地方所说的他预先所知道的，圣经里面这个知道，这意思说神认识我们，神晓得我们，就是说他一切的计划和一切的定力，定给我们走的路都是神所知道的。换句话说，你和我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一切的所有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也换句话说没有在偶然的当中，换句话说神的手在其中牵引我们，同时也有个时候我们是一意孤行，要偏离主的道，主用他的慈神爱说牵引我们回来，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让我们选择到底我们是愿意顺服还是要离神而去呢。我们很重要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掌握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真理，事件发生的事，万事都是有关联的，都是我们有限的眼看不到完全的，然而神却让我们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无论你的学业、事业、爱情、婚姻、工作、同学、同事、朋友、敌人，甚至你难以相处的人，你难以忘怀的事，种种都叫我们在其中得到益处，教导我们 更多的耐心和爱心和恒心与力量从神而来。万事互相效力，意思说它是牵连的，这一切的益处都是有目标神定义的，让我们得到这个当中知道，往往神没有改变万事，然而却借着这些万事，神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对他的顺服。弟兄姊妹，香港是一个向中国炫耀的窗户，你想过你生在香港，长在香港，承接这个21世纪福音偏传的使命吗？普通话堂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把福音传开，得门徒带门徒，而且完成神的使命。我以真挚的心邀请你们，让普通话的群体受欢迎，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简体字，要让他们知道看得明白的字，让他们进到神的家来学习爱神，学习爱人，甚至认识他自己在主面前的身份，就是蒙恩能够得救。弟兄姊妹，我们按神的旨意被召，就是神自己已经知道认识我们，所以圣经说被召的人，我们要和耶稣的形象一模一样，就是说这个模样哈，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的模样，为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跟耶稣一模一样，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长子的意思哈，耶稣这个长子，让我们这个被召被选召的人都能够完成神的事，没有可夸的，因为在主的面前预先的命定，就是说神定下来这个的界限，我做的事你唯有顺服在其中。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上下的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基督徒经历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就能够行出神喜悦的事，把这个事情做得完美，就是顺服和服侍，让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上能够完成神托的，就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神让儿子离开终归天，谦卑降生为人，目的就要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知道父的心意，同时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转化，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这里说有耶稣的模样，就是有耶稣的性情，有耶稣的那种的生命在里头。这个效法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被主的爱所感染，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往返，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一样。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根据神的话做出正确的反应。主啊，你既然付出最大，你的儿子为我舍命，我愿意为你的缘故活得更像你。苦难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然而苦难临到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更不要灰心丧胆，因为神掌管一切。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好事不缺，坏事也不缺啊。然而在这个好坏的当中，主仍然掌管。神是公义的，那不公义的事最后也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看到主的儿子就是为了完成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为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以致这个夫还清了这个罪债，以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称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一个万事得以成全，是主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切当中 我们被称义，就是被接着十字架，我们可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得这个荣耀，为的就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主，满足神的心意的，让我们万事互相效力的当中，生命的操练更加的焕发出基督的荣美。这就是一个确确实实的真理，我们要掌握。哪一个时候撒旦在你的身边说，哎，这件事情啊，神放弃了你，不要相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不要听撒旦在我们耳边的影响。我们要知道万事神都在掌管，你就要叫撒旦在你面前逃跑，因为这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因为主给我们的，使我们与神的儿子有相同，就是万事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使我们知道爱神的人得益处。耶稣神的儿子上十字架，神在其中没有让他的死亡成为结局。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而且今天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来代求。这就是主给我们的确据。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是有神儿子模样的，在某个程度上让神来陶造我们。神在你和在我的身上还没有完全的完成那个的雕塑，还继续不断的塑造我们，让我们说主我愿意，让我们愿意被神来陶造。好像一个窑匠陶那个的器皿，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中完成，叫我们的生命完全让神得到荣耀。将来有什么荣耀呢？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得这个荣耀的确据。这个世界很多还在荣耀不认识神，我们要带他们来认识这位的主，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这个荣耀，因为耶稣我们得到释放。同样要接我们进入基督的荣耀的里面，没有一个人会离开主的救恩。最重要，我们要坦然的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向神来认罪。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动的功，神一定完成到底。要教导我们更加谦卑，理当把神当的荣耀归给他。这就是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能够进入你荣耀中，知道凡相信耶稣的就是蒙神选召，经历这一个蒙召的当中。主，谢谢你按着圣灵借着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是按你的旨意召我们的，让我们万事尽力互相为我们而效力。在神的计划中，我们能够有这样多的好处。在患难中，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主你已经预先知道我们，你体恤明白我们，而且你定下你儿子的模样召我们来。主啊，你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藏在你的圣灵的里面，经历神你的手从来不离开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尊贵的身份，这是蒙神的恩被召的人。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